上课喽！欢迎收听未来商学院，我们一起在这里认识未来商业。各位听众早安，我是风传媒的记者林彦成。最近电价的调涨受到各界高度的关注，那除了这和大家的荷包息息相关啊，那其实刚好这几年也是我们台湾能源转型的关键时刻。那相关议题呢，总是会引起广泛的讨论。那有人认为说，发展绿能是势在必行，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说，我们政府的规划其实操之过急，可能会影响这个供电的稳定。那究竟这个议题我们该怎么去探讨呢？我们今天就很荣幸邀请到这几年积极布局能源事业版图的大雅集团董事长沈尚宏来到现场，和我们聊聊对于整体产业趋势的观察。董事长早安，
彦成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是，那其实能源政策听起来会有一点生硬，所以我想说我们先从比较感性的议题来聊聊看，就是说大雅身为一家成立将近70年的老字号公司，那这几年陆陆续续办了几场这个艺术展啊，然后也推出了全新这个品牌的形象广告，那这和我们一般印象当中这种电线电缆比较传统刚硬的这种刻板印象有点不一样，可不可以先请董事长跟我们聊聊说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想呢？
这个问题很有趣啊，因为我们公司的同仁呢也问我同样的问题，
曾经问过，
他说董事长，我们并不是做 B2C 的产业，为什么我们有需要做这些形象的广告？我跟他们的回答是说，我们并不是在做广告，我们在做沟通，我们并不是在向我们潜在的消费者做贩卖东西的广告，介绍产品的广告，我们是在跟大家呢沟通，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简单来讲呢，这是一个比较属于 branding 一个品牌的塑造的工程。那么简单来讲就是沟通，我们跟谁沟通呢？当然，潜在的购买者、消费者是我们沟通的对象。但我们沟通的对象不是只有消费者，还有我们的员工，我们的股东，我们的供应商，银行，学生， NPO NGO 政府单位等等，
那触角
社会大众
触角很广。
是的，所以这是一个沟通的努力。那么刚才你 提到说大雅已经将近七十年了，事实上今年是69年了。那么69年前呢，在台南起家那因为在台南的关系，所以可能在作风上呢，过去就比较淳朴保守一点。也不认为说这个沟通的这个必要性，更何况公司过去传统的想法是，就像我刚才提的，一个 B2C 的公司为什么需要做广告？
你们就跟客户打好关系就好了，跟供应商打好关
系。但事实上如果你看了我们的不管是 三年前请了罗景仁导演拍的时代片这个日常片，或者是去年请了 萧雅璇导演拍的完整片还有能源嘛，能源片吧并没有在谈到特别谈到我们的产品，
对，
所以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沟通的努力了，那么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个沟通呢，事实上是必要的，而且呢是往往被忽略的，就算是一个 B2B 的公司，也是需要做这件事情，更何况因为过去我们公司在南部，对这件事情也不够重视，那也比较保守，那么南部人传统的习性东西，做三分再讲三分有当时做五分再讲三分就当然不可能讲做五分讲八分但是我认为这样子是不好的，最起码为了公司的股东，这样也是有好处的，我们最起码要能够做到说做五分能够跟对外沟通五分据实的跟社会大众沟通的，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是
这个起心动念是这样子来的。当然，怎么沟通这就是要沟通什么讯息？如何来沟通？这个就需要花一些脑筋来思考。那么，但这方面有一些我们的 学习摸索嘛，当然也有一些帮助。
是，那董事长您刚才提到这个品牌形象的广告然后跟沟通，那我们还有提到就是说能源艺术展，你们前阵子在这个台北啊台中跟那个南部都有办，那有些听众可能还没有去逛过，可不可以也请董事长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次这个能源艺术展主轴是什么，然后您想要对外沟通的这个理念又是什么？
有意思的是能源艺术展并不是我们第一个展，
对，你们已经办了好几
对，如果我可以从头讲起的话，我们65周年的时候办的第一个展是现行艺术展，那么当然用艺术展的方式是一个比较有创意比较跟文化有连结性的方式，也是沟通的一种方式。
对，
我想很多人都不了解电线电缆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的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电线电缆的基本材料呢，铜呢是一个非常生硬冰冷的东西，可是怎么样子把这个生硬冰冷的东西呢跟大雅来连接在一起呢，怎么样又让它能够产生温度产生热情，所以呢这创意就是说我们请了一位女性的金工艺术家叫做李欣，
是
帮我们用我们公司做电线电缆的材料铜做了6-7件艺术品，我记得有庙宇，有火车的车厢，有一棵生命的大树，
都是用你们这个材质原材料的，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做法，就让大家能够去透过艺术透过文化的方式来了解啊，原来电信电缆的材料铜也可以跟我们这样子息息相关，也可以这么样的有温度，进一步从这个角度呢再去介绍我们公司，缘起是这样子
是。
那么第二个展呢，我们在那个展是在华山第二个展我们在台中歌剧院，我们做了一个透明生活展，这个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产品不管是电线在墙壁里面，电缆呢可能在你走的这个街道的下面的涵洞里面，很多我们的气泡线放在马达变压器产品里面是大家是看不到的，是没有感觉的，
一般很少去接触到。
对，那么怎么样跟社会大众沟通我们公司的产品是什么，我们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跟我们历史差不多一样悠久的做琉璃的公司叫做红琉璃，在三芝，来帮我们做了非常多件，大概有6-7件产品，这个产品里面呢都是用透明的琉璃去做的，透过这个透明的琉璃呢可以看到我们公司的产品细胞线呢跟电缆呢是怎么样子被放在产品里面的，例如说怎么被放在耳机，怎么被放在充电枪充电站里面，怎么被放在电饭锅或者马达等等，这是第二个展。那么去年的能源艺术展呢，因为大雅慢慢的从传统的做电线电缆细胞线，慢慢的跨足到发电到储电这个领域，就是我们试着从电线电缆到能源链，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跟社会大众来沟通说大雅的企业发展的方向是走向能源链，
是，
可是能源又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怎么样吸引大家对能源这个议题的关心，怎么样能够来跟社会大众介绍我们在能源链这边的布局，所以我们也跟启艺启艺是个策展公司，这边来合作呢他们有一些创意利用这个实体跟电脑艺术声跟光的结合来做了一个展也透过这个展也蛮有创意的，也蛮有文化气息的透过这个展呢来跟社会大众介绍我们公司迈向能源链这边的布局的努力了。
是，
我想起心动念是这样子又是一个比较创新的表达方式，同时呢也对于艺术界文化界也是一种互相扶持提携了。我记得在
交流，
我记得在金管会的公司治理准则里面呢， 在前几年也很巧的就加上了一条说，企业呢宜
宜
不是因是宜也不是德宜多跟推广这个文化产业，
是
多跟文化能够有多结合这样子。我想这个跟金管会要推动公司治理准则的方向
其实也是符合的，
也蛮符合的。
是是，了解。那我们谈到大雅这个在能源链的布局，然后也谈到你们想要沟通的理念。之前我曾经听董事长说过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您对永续的定义啊，就是不能祸延子孙。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可不可以也请董事长跟我们进一步的来介绍一下呢？
不能祸延子孙，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代的生命不过七八十年八九十年，对不对？但是人要生活就必须要去取用这个环境，这个地球所提供给我们的资源，
是
那么不能祸延子孙，就不要把我们这个资源全部用光了。我们可以取我们当取的部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例如说如果说在螃蟹产卵的季节，某个季节是母蟹正在怀孕正要产卵的时候，那个季节呢我们可能就不要去捕母蟹，某些尺寸比较小的鱼我们就应该把它再放回大海，等等。这种观念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在我们这一代就把
有限的资源
浪费了，不应该用的我们也用了，不应该拿了我们也拿了，这不是就是这个祸延子孙吗？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使用这个能源去拿取能源的方式，事实上对于环境是有破坏性的。例如说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温室气体的议题，我们为了使用化石原料会造成这个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有一氧化碳的这个臭氧层的问题等等，造成地球温度的上升，大气层温度的上升，对于这个环境就是一种破坏，所以我们使用资源的方式，一个是不要过度的使用，不要把我们不应该用的也用了，第二个是不能够用对环境有破坏的方式去用它，这样子就会祸延子孙。所以我讲这句话的想法原来只是很单纯的说，既然我们要谈永续，永续就是要让后续的生命，后续的人能够继续的能够过着快快乐乐的生活嘛，对不对？这个才是永续嘛，那当然就不能祸延子孙嘛。我想具体的想法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是，那所以你们现在也开始在跨入，就是说想要去发展更多这种比较有机会可以供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种再生能源，对不对？那可是有人他提到，就是说有一些近年有一些舆论在批评，就是说这些再生能源的市场这块大饼都是所谓绿油油的获益。那我们知道其实大雅早在十几年前你们就有去投资这个风电，那堪称布局绿能的先行者，那只是说后来你们放弃风电，那去大力的转向光电，那这其中的转折又是什么？你们又从中学到什么课题呢？
我想绿油油应该是一个选举的政治语言吧。绿油油的定义应该不是说某一种政治取向的绿油油，反而比较正确的想法应该是说跟绿能友善的绿油油。很多从事不管是离岸风电、地热、太阳能，很多公司我想很多公司都投入这些再生能源，也都做得很好啊。当然做得很好的话，他们在中间就会有他们企业又得到的利益，这个跟他们企业的政治取向是没有关系的了。好，我这在这边做个澄清。那么谈到离岸风电呢，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在2013年、2014年呢，事实上在马总统马政府的时代呢，推动的比较多是离岸风电，不是太阳能，
是
所以一开始我们对于说踏入再生能源这一块， 有兴趣，当然就是从
离岸风电。
离岸风电，那离岸风电那个时候政府推出示范风场，大概有两家公司要经过评选啊、哦、那么获选的厂商呢就要设立两只风机而已。那个时候的风机呢，一只风机大概以那个时候的科技，大概是三 mega 啊，三个 mega watt。那现在的风机当然有的是八 mega， 有的十 mega。经过了十年，技术又进步很多了哈。那所以呢，要往再生能源这边切入，那个时候我们就选择了离岸风电的示范机组，我们去投标了。但后来我们并没有得标。我们是备取第一名，
哦，备取第一名，是是。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也虽然没有得到离岸这个示范风场的标，我们也开始做未来示范风场之后正式的离岸风电的这个投资的布局。那么简单来讲，就是做对这个产业的了解，它的技术的了解，它的财务模式。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说你要去哪里设离岸风电呢，就是牵涉到所谓的区块开发。区块开发就是你要知道在哪一个地方可以做离岸风电，那个地方一年有多少个小时会有风，你可以发几个小时的电，你必须有这种风力的资料，风场的资料，你才能够去建立财务模型，你才可以知道说我到底可以在什么地方，是在彰化的外海呢，彰化的外海多远呢，在云林外海呢，还是在台南外海呢，
都要先去敞看一下，
你要 去了解，这叫区块开发、哦、
是。
但有趣的是我们越投入越发现这个产业事实上有几个特性。第一个特性是它开发的时间要非常的长、
哦
你从了解风场开始，了解这个技术到筹备人才，时间要非常的长。
是。
那第二个就是它牵涉到的投资金额都非常大、现在的离岸风电的电厂呢，大概一个电厂可能就是600 mega 700 mega、都是这种规模，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觉得说，那另外在建制方面呢，大概都要靠国外的技术，国外的 EPC、很难说那个时候台湾的自己的本土我们 国内的产业链、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如果说想要扮演一个从 EPC 从开发岸场的开发者到建制者到投资者到最后的维运
维护、
然后这个岸场我们可以持有到它的生命周期、如果跟台电签的购电合约是15年的话、要能够持有15年的话，还有它所需要的财务的资源、大概都超过我们可以负担的范围、所以我们大概在2016-17也那个时候呢，慢慢太阳能也得到比较多的重视啊，所以我们觉得太阳能比较合乎我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可以从一个岸场的开发，
是
我们可以扮演开发者，EPC 建制者、投资者啊，就是拥有者，
是
到未来的维运啊，我们都可以这个从头做到尾。而且它的规模呢可大可小，一般现在太阳能的岸场哈，从早期的屋顶型大概是几百个 kilowatt， 到现在比较大型的地面的太阳能大概也大的大概单一岸场很少超过200 mega 吧，所以规模大概比较可以可大可小，比较有弹性了哈，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比较适合说一个新的产业切入，总是有学习曲线嘛，
对，
这个学习曲线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从小的岸场 开始去学习，慢慢慢慢做到像现在的余电共生有70 mega、120 mega、一个单一暗场180 mega、可以慢慢的来把它扩大，同时这个技术呢也可以自己比较能够生根，可以自给自足，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在再生能源这一块走的路心路历程大概是这个样子。你要问我说为什么从离岸风电跨到太阳能，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是，了解。那听完刚才董事长的介绍，那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整体来说你们目前在能源链这块的布局包括哪一些，就是说你们具体的目标，比如说短中长期大概有什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这个大概两个想法，两个想法。那么能源如果广义的来讲呢，它的源头就是从能源的产生开始，
是
我们所熟悉的发电，当你能源产生之后你就要传输它，那么传输刚好是我们原来电线电缆在做的这一块，
是
之后你能源要做转换，你要把它从电能变成动能，变成生能、光能、化学能、其他的能，所以这就做能源的转换，就是我们的细胞线在用的产品。
是，
那么然后呢就要搭配再生能源搭配这个储能，最后走到能源管理。所以一个能源链呢，如果你给他看这个，如果可以把它称呼为说叫做能源的上下游，它从源头到最后的使用的管理，这是一个能源链的观念，彼此互相链接在一起，那么所以大亚的目标当然就是希望说以事业发展的方向能够从做传统的能源的传输、能源的转换，能够往上做到能源的产生，往下做到能源的储存跟能源的管理，从这边去找事业发展的机会，去取得这个发展这些事业所需要的资源跟技术，那么另外一个能源的布局呢，大概就比较跟那能源也可以是很多种不同的能源，
对，
所以这边的一个方向基本上是朝着再生能源，跟环境友善相关的能源，那么这个能源呢就非常的多，对于和夫比较永续的观念，刚才你也提到了风电也是，太阳能能源取自于太阳，或者是取自于地热，或小水力，这两天在报纸上刚好也看到了一篇，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注意的，这个海洋能，那台湾因为是周边都是海洋嘛，海洋能的能源的来源也非常多，潮汐可以发电，波浪，以及台湾的西岸东岸有黑潮有清潮，潮流发电，不过这个可能都比较早一点，所以比较短期的目标呢，如果有所谓的数字化的目标，从能源的产生我们希望能够在2025-2026年太阳能的部分我们可以做到大概超过500 mega 的太阳能建制，那么在能源的传输跟转换这边，就是因为是我们传统的产业，这边就比较没有太多的发展，就沿着我们原来在做的
是
这个一直在去做，那能源的储存就要搭配再生能源，你看像风力也好，有风的时候不见得是
适合需要
大家需要用电的时候，太阳能太阳下山了你发的电，可是你晚上回家才需要煮饭，还要看电视，要开冷气，那个时候没有太阳能，你的电要从哪里来，所以需要搭配太阳能去做储能，做光储，或者未来做风储，或者是做这个其他的方式产生的能源呢，把它储存起来做时间的移转，这些在发电在储能方面的发展呢，我们大概也希望说大概在2025年呢，能够做到超过300 mega 的储能去前进了，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数字的目标。那比较中程的目标，当然是就是我讲的，那么你的发电，你的能源的产生能够继续的朝向新的 能源的来源、像地热现在也是政府正在很大力推动的，那么海洋能更是更遥远，因为要相关配套的科技要能够成熟，它的发电的成本要能够合乎经济效益，海洋能并不是今天不能，但是以今天的科技可能它发起来的电、每一度电恐怕也不是现在大家负担不起的、所以这是更长期的部分、
但至少你们是都是对这些有兴趣的，
当然这是比较长期一点的、那么以储能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会朝着相关对应的一些产业去发展，例如说、电池的技术，新的电池的技术、或者是这个各种的软体控制、这个、能源管理系统这边的软体的开发，能源管理这边去做发展、这个大概是比较近期、中期、远期的想法、大概是这个样子。
了解。那其实我们这个永续的愿景听起来是当然是很美好啊，只是说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阵痛期。那对于我们台湾在绿能发展，就是说如果还有疑虑的人，董事长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说服对方，或者说您觉得有哪些观念是我们必须要去改变的呢？
我想这个学习应该是双方了，
双方、
就是说所谓的双方就是社会跟产业，
是的、
大家如果回想说大概我们的车子、这个一般的传统的燃油引擎、大概也是七八十年的历史吧，八九十年的历史吧、那个时候如果你把它试想着，如果那个时候是今天，你觉得我们今天会有那么多加油站吗？
可能那个风貌又不一样
了、大概大家就会说，哦，设立加油站会不会很危险，设立在我家的隔壁有个加油站、会不会燃烧，会不会起火，会不会爆炸等等、所以一个新的技术出来对于社会都是一个要慢慢去 学习去接受，那么对于产业来讲呢，他也必须去学习说一个新的技术出来怎么样对于大家所关心的议题，以现在的角度来看、环境、安全
是、
等等这些议题，你不能够去妥协，不能够只为了自己业者的利益就、或者为了成本就去忽略了这些应该去关注的议题，
是
那么所以我想这是业者要去学习，要学习去沟通、学习去、关照所有这些利害、团体大家所关注的议题、怎么样去解决它，
是、
那社会呢也是慢慢的学习说怎么样来接受它、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了哈、那么我想今天不管是就以过去的石化燃料到今天的太阳能、就像核能好了，那核能到今天还是很多人不能接受，
对、
那么可能就是因为对于安全的顾虑，
是是、
都还在这个社会跟这个业者都还在需要互相去
磨合
去磨合，但是我觉得哈，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这很多东西都是一些，也许我因为是念工程的关系、可以我把它想成是都是一些边际条件了。所以边际条件就是它有一些 boundary、这是就是这个 boundary， 就是说、你对环境要关心、你对于这个黑面皮鹭的栖息环境你要照顾，你对于渔民的生计你也要照顾、你对于空气对于环境对于等等、这些都是边际条件、所以大家都必须学习说在这边际条件里面去寻求一个最佳的解、这个最佳的解呢有往往不是也许就是没有这些边际条件之下的最佳解、但是毕竟天底下是没有白吃的午餐，
是是、
我们如果要一个美丽的山林的话，最好是大家都不要用木质
都不要开发、
木质的产品不要开发，
是
对吧？那我们又要、又要木材的木质的产品，那我们又要一个美丽的山林， 所以就必须知道说设定了一些边际条件，怎么样去满足这些边际条件之下去得到一个最大的解。这些也是 有赖社会跟业者去彼此去互相学习调整做法，去让这个解呢能够在这个所谓的边际条件的要求里面了。我想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念了。
是是，谢谢这个董事长的分享。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亚这个多元布局其实如今都已经逐渐要开花结果。您刚才提到说你们在这个2025-2026也会有更多的这些实际具体的成果会可以看到嘛。那其实简单暴力的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今天录音的当下3月22号，大亚的股价刚好涨停板，创了21年来的新高。那其实从某种意义来上，这就是市场对于你们的成果的肯定嘛。那除了能源链之外，其实大亚还做了很多事情，那也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关系，不然我还想请董事长多多跟我们分享。例如你说你们的创投事业，那你们在十几年前就投资了这个宝瑞，然后后来成为了这个生技的股王，然后代表你们的眼光相当的精准。那另外你们还有一个大亚美丽家园基金会啊，持续关注我们台湾的环境议题啦，那发起一系列的净碳跟减废的行动。我觉得这都像是算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说你们不是只出一张嘴啊，写写永续报告书这样子而已，而是实际的去投入。那我是觉得说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我们都可以多多关注大亚这个基金会的活动，那大家一起共享盛举，让我们这片土地可以更永续更美好。再次谢谢董事长今天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那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可以邀请你来跟我们多多聊聊。谢谢董事长
谢谢彦诚，也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大家，
谢谢未来商学院，我们下次见，拜拜。